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的讲题是竭力行主道。问下大家觉得行主的道难不难？有些人觉得很难，是不是？也有些人说行道呢就好像跟运动都很相似的。我记得在上个月到刚刚我们教会恢复回崇拜的时候，有人见到我了，就跟我说，佩渊，没见你这么久，你好像肥了。我心想，不是吧，其实我这两三个月都有自己在家做下运动的，应该瘦一点的。我记得呢，我两三个月前做运动呢，开头呢都是每天都做到的，每天都做十分钟运动，是吧？但是越做越少，真的不好意思。当越做越少就越没有动力去做。虽然呢我自己心里面是知道呢运动是很重要的，如果看到呢我的肚腩就越来越大了，但是总是没什么动力去做。最后呢好像有一晚呢，我想着整晚溜溜场很有空，那可以有些决心做下运动啦。但是怎知最后都是这个舒适的梳化当中度过我那个晚上。同样地，我们作为信徒虽然都知道呢行道呢是很重要，但有时都会没什么动力去做。其实究竟怎样才可以将主的道去行出来呢？所以我今天盼望从马太福音的经文去看看两个行出主道的方法，盼望主亲自将祂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一起诚心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今天让我们在崇拜当中能够经历你、认识你，求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以致我们能够行出你的道理。多谢主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阿们。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好吗？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5章的经文，在我们周刊的第五页。今天经文的内容是讲着主耶稣提及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耶稣去讲给他自己的门徒听，是勉励他们要竭力为上帝做工作。这段经文里面提及两类的人，分别就是忠心的仆人和一些恶的仆人。我们先来看看忠心这一类的仆人。这段经文这样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人，一个主人要出外远行，他于是就将他的家业交了给他自己的三个仆人去管理。其中一个仆人就给了5000银子，他们另一个仆人给了2000，最后一个给了1000。我想问下大家，当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仆人当最少那个1000银子，你觉得多不多啊？多啊，有些人觉得多，有些人觉得不知道，是吧？其实可能大家对1000银子没什么概念，是吧？或者我将它换算回港纸来计算，好不好？其实1000银子大概等于呢当时呢的200个月的工人的人工来的，的月薪来的。咁我哋当我哋香港而家差唔多就上年嘅入息中位数几多钱啊？19000元。咁我200乘19000系几多？370万。哇！原来1000银子就370万。咁你谂下啦，主人其实交咗好大笔钱俾佢主人，又俾佢嘅仆人嘅，一啲俾370万啦，有啲俾740万，最劲嗰个俾几多？1900万。我哋睇得到。这个主人是十分器重这三个的仆人。另外头那两个仆人分别领了5000和2000的，他们很努力去做买卖，最后他们赚回一个赚到5000，一个赚到2000回来。于是在圣经21、23两节里面，主人是十分赞许这两位忠心的仆人。其实主人赞仆人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十分十分奇怪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文化里面，主人是绝少绝少去赞自己的仆人的，最多是仆人做得好的时候就给钱打赏下去，又或者将更重要的责任托付给他，很少就是 开口去赞佢嘅。咁啊，所以主人对仆人嘅成果肯开口去赞咧，其实系对仆人一个极高嘅肯定嚟嘅。咁啊，呢个同我哋香港好唔同啊，系咪啊？你谂下啦，如果你老细同你讲话，喂 ，Andrew， 哇，你今年真系做得十分好啊，啲工作。咁不过因为经济唔系好好啦，今年唔俾商量你得唔得啊？咁你做下属通常话，老细，咁啊，多谢你赞我，不过唔俾商量就万万不能啦，系咪？而翻翻呢段圣经里边，耶稣其实去讲呢个主人与仆人嘅比喻，其实系想讲啲乜嘢咧？佢系想教导门徒啲乜嘢咧？我哋先睇下呢个比喻嘅寓意系咩先啦。头先我哋讲话银子，银子其实有喺英文圣经里面翻译就 talent， 即系乜嘢咧？即系天赋嗰啲嘅嘢。所以当主人赋予俾银，赋予银子俾仆人嘅时候，就代表上帝俾人或者俾信徒有天赋，又或者可以比喻为俾人有财富，或者系对于上帝嘅道嘅理解嘅能力。有啲人去咁解读就系呢啲银子啲 talent 啫，系比喻为属灵嘅恩赐系上帝赐俾我哋，例如讲鬼嘅恩赐啦，讲道嘅恩赐啦，或者好似施事咁样，系有服侍人嘅恩赐咁样。所以喺呢度，耶稣系要勉励门徒，同时勉励紧我同你，要好好善用上帝赐俾佢哋嘅一切嘅恩赐，竭力为上帝工作。就好似耶稣做嘅，去传天国嘅福音啦，例如去服侍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啦，或是喺地上实践上帝嘅公义，喺生活言行上去荣耀上帝。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为上帝去咁样做啊？大家冇乜反应啊，系咪？因为惊最尾你话愿意，俾人发现你唔愿意，最尾冇做到就死啦，系咪？啊，人愿意喎，诗班好犀利啊，愿意。其实我都明白，大家都会谂就系、是、啊，会唔会想做，但系真系好难做咧？其实要做得到咧，好简单嘅。大家留意一下圣经里边第十六节嘅经文啦。嗰、那个忠心嘅仆人，当佢收到 order 嘅时候，佢点啊？圣经话佢立刻去做。原来能够行出主道嘅方法好简单，你知道嘅时候点啊？立刻行动咯。呢、这个亦都系我今日讲章里边第一个嘅重点。大家知唔知头两个忠心嘅仆人同之后第三个嗰、那个恶嘅仆人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忠心嘅仆人佢就系立刻去做，而嗰个恶嘅仆人你点咧？系点都唔做啊！而两者是没有中间的。就好像有一天呢，我记得、我太太有一个经历，她朝早睡醒的时候呢，就发现呢我的女儿在剪头发，她是自己拿把铰剪在剪。我问她，问我女儿做什么剪头发啊，跟着我女儿说你头发长就剪咯、啊、跟着呢你知道小女儿剪自己头发最好是怎样啊，癌眉癌惨啦，咁啊，系咪？跟住我老婆即刻捉咗去楼下咧商场咧嗰、那个发型屋嗰度剪头发啦。啊，原来楼下商场发型屋都几靓嘅。咁咧系有一间好似房仔咁样咧，太空狼咁样，叫阿女同个发型师入咗去，闩埋道玻璃门，跟住咧就去里边剪头发。阿妈喺度叹啊，坐喺出边嘅 sofa 度点啊？去碌手机啊，叹世界啦，等个女剪完。咁啊，但系咧，原来咧最尾嗰日咧，我老婆都叹唔到世界啊？点解咧？因为发生了一件事。话说呢，我老婆在碌紧手机叹紧世界的时候呢，突然间听到在她那个发型屋外面，即是在商场的走廊那里，嘣一声。什么事呢？我老婆即刻走出去看看什么事。原来有一个阿伯在个商场的走廊那里就扑了地那里，个头呢冚了落地下那里，还流了多血出来。在这个时候你猜我老婆怎么做？帮佢急救，好在啦，我老婆咧系一个护士嚟嘅，于是即刻帮佢急救啦，系咪？咁跟住咧，当时我老婆谂：哎呀，死啦！佢流咁多血嘅时候点做好啊？第一件事系做咩啊？搵啲布啊，唔系，第一件事系戴手套吓， 於是佢就問大家：各位街坊，你哋有冇手套咁樣？咁大家個個都冇喎嚇。又跟住好在咧就係咩咧？跟住嗰個髮型屋嗰個老細就出嚟睇咩事咧咁樣。我手套啊，我就冇你嗰啲醫療手套啦。嗰啲好似燒烤嗰啲膠手套得唔得咁樣？跟住俾咗隻我老婆戴啦，頂住先啦，係咪？跟住啦，到膠手套之後咧，就幫佢睇下佢有冇 pose 啊，有冇脈搏嗰啲啦。但係咧，就見佢啲血流得好勁，應該點做咧？跟住我老婆就問大家啲街坊啦：大家有冇啲紗布啊？可以俾佢咧止血㗎咁樣，紙巾唔得㗎，有冇紗布咁樣？咁啊，但係大家冇乜反應喎。跟住好在又係嗰個髮型屋個老闆出嚟啦，就話：小姐，有乜幫到你啊？咁樣紗布有冇啊？紗布我就冇啦，不過我有抹手指啊。於是我老婆就用咗一沓嘅抹手指，扼喺阿伯咧個流血嘅地方，幫佢止血。好在咧。就我等了十几分钟到咧，跟住咧救护车就嚟到咧，车咗伯伯去医院嗰度啦。到夜晚嘅时候，我太太同我讲翻呢件嘅事，原来让佢最深刻嘅咧，唔系当日咧嘅情况系几咁惊险，令佢最深刻嘅系乜嘢咧？就系、是、竟然好多人围观，但系冇人肯出嚟帮手。我谂呢个系俾我一个好好反省。如果我問大家，如果你當日就在這個商場裏面，你見到這個伯流血的時候，你會怎麼做？會幫他，是吧？有些人先想想，是吧？有些人說流很多血的，很害怕，是吧？弟兄姊妹，為上帝工作，做見證，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在我们生活言行上要荣耀上帝，是需要我们坐言起行，立刻行动。上帝才能够可以使用我们，透过我们令到受伤的得医治，流泪的得到安慰，贫困的得到帮助，被欺压的得到释放，这样才能够让到天父得到当得的荣耀。你愿意为上帝立刻行动吗？现在让我讲今日信息的第二个部分，我看看行出主道第二个方法是什么。之前我讲过在经文里面形容了两类的仆人，是不是分别是忠心的和那些恶的仆人？现在我看看这类的恶的仆人，即是圣经里面第三个的仆人。经文描述这个仆人在主人那里领了1000个银子，即是多少钱港纸？哇，数口很正啊，370万左右。哇，这么多钱，300多万港纸，你觉得会怎么做呢？圣经说他没有拿去做买卖啊，而是他怎么处理？说是啦，18节说拿去在地下刮个窿而已，埋了去。其实埋在地下里面有什么好处啊？啊，冇眼见系嘛，干净盲系嘛，唔使惊唔见咯，系咪？好似咁系嘛？好似我今日谂，好傻啊呢个做法系咪？不过其实咧，原来喺当时嘅年代，嗰啲嘅犹太嘅拉比咧，就系、是、十分赞许呢件事噶。佢哋称赞咁样去保存金钱咧，系一个十分之明智嘅方法嚟。就好似大家睇嗰段圣经喺马太福音咁讲嘅，话天国就好似咧。一啲嘅寶貝咧就藏喺地裏邊噶嘛，有啲人就知道啦，嗰笪地有寶貝啦，就即刻買咗地翻嚟啊嘛，係咪？咁原來咧喺當時嘅世代裏邊，地下裏邊有寶藏有錢咧，唔係一件特別嘅事情嚟噶，可能都好普遍嘅。不過今日嘅經文裏邊，主人卻不認同仆人賣咗佢嘅銀子呢個嘅做法啊。最后还要惩罚这个仆人。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仆人怎样自圆其说。在24、25节又讲到这个仆人怎么去讲。不如弟兄姊妹一起读一下这段圣经好吗？这段圣经比较长一点，有两节，24到25节，大家可以在周刊里面第5页找到的。马利方那段我们看看，一起读24、25节好吗？拿另1000个开始好吗？预备起。 仆人形容主人是一个十分苛刻的上司，因为说他没有种的地方都要去收割嘛，是吧？所以这个仆人宁愿不赚都不想蚀，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什么，做多错多嘛，是吧？不做就怎样，就不错嘛。所以最后这个仆人更加奇怪，就是他好像就已经达成主人的使命一样，跟主人说什么，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了。就好像一个爸爸是出去上班的时候，上班之前跟他的儿子说，阿仔回家，爸爸放工回来之前你家做好了功课先，我回来会帮你对功课的了。怎知回到家的时候，你的儿子就拿这功课出来，跟爸爸说，请看你要的功课在这里了，但我一题都没做。即是那种激气，就是那种主人的激气的心态。不过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圣经里面的主人其实是不是好像仆人所形容的那么苛刻呢？有些人觉得不是吧？没错，当然不是啦。这个主人怎会没有播种的地方要收割呢？你想想，在经文开头的时候，主人是打了1000个银子本啊，是不是给个仆人去做生意的嘛？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叫你找钱回来的嘛？而且就算这个仆人是不叻去做生意，都会有一个很容易的赚钱方法嘛，是不是？就好像27节所说，他就说跟仆人说，其实你不去做买卖，你将那些银子去放给那些兑换银钱的人，就是那些 banker， 是不是？到我回来的时候就可以连本带利拿回都有一赚，是不是？我想问这个放给兑换银钱的人这个方法是不是一个稳赚的方法？好像有些额头，是不是？就是好像 iBond， 是不是有保证回报嘛？不过其实都不是的，因为兑换银钱的人都会走路的嘛，是不是？你想想，汇丰都会不派息，是不是？不过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在圣经里面27节刚才讲兑换银钱的人，这个人呢其实是众数来的。什么众数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交给一个人 去拿息，是交给什么？很多兑换银钱的人。没错了，哇，诗班好厉害，有一个俗语讲出来，这就叫什么？分散投资嘛。意思是将1000银子分给多个兑换银钱的人，可能越多越好，这样会将风险减到十分十分之低。所以这个主人根本就不是一个苛刻的上司，反而是一个十分造就下属的上司。主人托付的任务是很容易达成得到的，主人只是要求仆人一件事，就是要去愿意冒少少的风险已经得了。我再请大家看清楚第26节的经文，主人怎样形容这个仆人？形容他什么？又恶又懒嘛，是吧？有圣经学者说这里懒这个字呢其实有另一个意思的，可以解作犹疑或者恐惧地改。咁解啦，咁即系我哋有时中国人好中意讲一句说话，就系惊死咯。所以即系话主人形容呢个仆人咧，唔单止系又恶又懒，可能仲系又恶又惊死嘅仆人咯。呢个正正反映咗呢个仆人有一个致命嘅问题，就系乜嘢？就系佢连少少嘅风险都不肯去冒这个问题。耶稣去讲这个比喻给他的门徒听，就是要挑战门徒要为上帝冒险。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讲到要带出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能够行出主道的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主冒险。大家都知道我们呢教会崇拜都停了很久，是吗？记得是几时开始停的？最早的时候2月头的，其实是吧？ 月头嘅锁匙亭。咁喺月头停嗰时咧，其实咧唔单止系我哋嘅崇拜停啊，我哋好多嘅小组啊都停晒，甚至咧我哋教会嘅儿童工作都停晒喺度。咁我就记得咧，当时咧即系二月头到停啊，系咪？到三月嘅时候咧，有儿童嘅导师咧就提出啦，就话：哇，啲小朋友好惨噶，又冇得翻学，日日喺屋企。最惨就系咩咧？佢哋冇得翻嚟教会里边咧去认识上帝嘅话语啊！而且咧，可能第时疫情啦，真系过去之后啦，再翻嚟嘅时候咧，可能已经唔认得我哋啦。咁点算好咧？于是跟住有啲导师就话啦：咁不如咁啊，我哋都用一个时下嘅方法，同佢哋有啲嘅儿童嘅聚会啦。有咩时下方法咧？就系啦，我识咗一个英文字，叫 ZOOM， Zoom。知咩叫 Zoom 啊？大家都知道，知系咪？你听过呢个 Zoom 咪举下手先吓。哎呀，唔系好多人知道原来吓。咁我要解释少少。Zoom 其实是一个软件嚟嘅，可以喺电话同电脑嗰度用嘅。咁用透过呢个软件咧，可以咧就让到其他人见到你嘅样子，你可以同佢倾偈，即系好似一个视像嘅通话咁样啊。咁仲可以啲，仲可以一个手机可以见晒，譬如十几人有参与呢个 Zoom 嘅人咧嘅样嘅。咁你可以同佢做咩啊？傾下偈啦，係咪？或者要教書嘅都得嘅，教聖經又得嘅。於是咧，有兒童導師就話：不如我哋用呢個時下方法，用 Zoom 咧，就咧見下啲小朋友，幫助下佢哋認識上帝嘅話語啦咁樣。但係咧，有啲導師又好擔心，有啲導師又覺得：喂，我都唔識用電腦嘅，咁我點識用 Zoom 啊？唔知咩嚟嘅係咪？你唔係相機 Zoom 啊？係咪？有啲就話：嚇，要 Zoom， 咁真係要出樣。我平时都唔喺屋企出我个样俾人睇嘅，因为 Zoom 喺屋企噶嘛，睇到晒你屋企个样同埋你屋企嘅情况啊嘛。咁啊，点算好咧？咁啊，但系咧，呢班导师都好好，佢哋都肯试下啦，我哋试下去做睇得唔得啦。咁啊，但系装做嘅时候咧，其实都遇到好多困难。例如有导师就话咧：，哎呀，本来咧，我谂住咧就播一条片出嚟，系一个诗歌嘅片，一齐小朋友一齐唱啦，系咪喺个 Zoom 嗰度？点知播嘅时候，哎呀！播唔到出嚟喎，唔喐喎，跟住揿极都唔喐，跟住啲小朋友喺个镜头嗰度望住你，你又望住佢，那个歌又播唔到喎，好尴尬嘅场面。哇，唔单止系咁，咁啊，仲有就系咧，当用 Zoom 嘅时候咧，大家知唔知道咧，系收到其他屋企嘅声音嘅，所以导师有时好尴尬地听到啲阿爸阿妈好似喺闹交咁样，啲声就传晒过嚟，咁啊唔知点算好咁样。咁啊，最惨就系啲小朋友咧就会。No show， 咩叫 no show 咧 ？No show 真系唔系去唔参与呢个 Zoom 嘅活动。No show 系乜嘢咧 ？No show 就系佢有嚟参与，不过咧就系净系摆张相上嚟，就摆张相上嚟，然后跟住咧就唔俾你睇到佢喺度做紧乜嘢嘅，可能喺度食紧早餐啊，打紧机都你都唔知，净系知道佢。但你问佢话：喂，阿 Angel 咁样啦，你喺唔喺度噶？跟住佢即刻话：我喺度，我识噶咁样。你想想啲导师要对住几十个小朋友嘅画面，有啲可能系 no show 嘅，得个样。有时咧，你播片又播唔到，有时仲要为佢哋有圣经问答比赛啦，有解圣经嘅故事啦，系十分之辛苦。不过呢班导师好好，佢哋好愿意花心机去预备，同埋好愿意去冒险啊！佢哋每次完咗个聚会都会检讨半个钟。每个礼拜都检讨，希望做得更加好。我记得当六月嘅时候咧，教会公布啦，就话我哋咧就会恢复翻崇拜，亦都可以恢复翻儿童嘅活动啦。啲导师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咧，即刻哇开心到叫咗出嚟啦。点解啊？唔系因为教会开翻崇拜咁开心啊？系啦，因为佢哋可以同呢个 Zoom 咧讲声拜拜啦。虽然这班导师很辛苦，但我当我想如果这班小朋友他们大个的时候，他们想起曾经在疫症的时候，一班的导师为了要叫他们能够认识上帝的话语，而很努力去做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事，不识怎么用的 Zoom， 我相信这班小朋友将来都会学习得到，都愿意成为一个愿意为人冇麻烦、冇风险嘅信徒。弟兄姊妹，昔日 主耶稣去对门徒的挑战，今日亦都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要行主的道，一定会有惧怕。例如我们会怕会不会吃力不讨好，例如我们怕被人批评，我们怕会被人杯葛，我们怕可能会被人逼迫，甚或有些人是被人拉去坐监，好像国内一些教会的牧师一样。有些人可能只是要冒少少的风险，但有些人却被挑战要冒更大的风险。不过主耶稣是挑战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去冒险。今日你又愿不愿意为上帝冒险去行出主的道理呢？最后让我总结下今天的信息。今天我思考了两个行出主道的方法，第一是要立刻行动，第二是要为主去冒险。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呢令我觉得很深感动的宣教士的见证做结。话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有五个的年轻的宣教士，他们被上主感动要去一个印第安人土著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个地方呢，其实呢那些土著呢是差不多在石器时代的文化里面，他们没有文字的，他们就不穿衫的，这样的什么都不懂的这样。但是这五个的年轻的宣教士看到他们的需要就立刻行动，他们预备好自己，跟着坐飞机就去到他们村落里面去传福音。话说当时他们呢就这五个人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土著的村外面就扎营，去预备呢来紧礼拜日呢会有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是邀请这些土著来到当中去参与。怎知那日第一天的主日崇拜就是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殉教之日。跟着有搜救队就来到当中，就发现了这五个年轻宣教士的尸体。原来他们被当时的土著的长矛刺死了。但这些搜救队的成员觉得最奇怪的一件事，就看到他们什么事呢？就是他们发现这五个宣教士原来他们都是身上是有带配枪的。为什么带配枪啊？因为当时其实 在蛮荒的森林里面其实可能会有野兽的嘛，所以一定要带个枪来保护自己的。不过我们会奇怪，为什么他们受土人袭击的时候不开枪呢？相信因为这班宣教士我们知道这班土人他们还未认识耶稣基督，还未得救，所以他们不可以死住。但是宣教士我们的生命已经在上帝当中有永远的盼望了，所以他们不开枪，宁愿去为了这班的土人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留下了五个遗孀和十个小朋友，不过宣教的工作没有停止，虽然宣教的地方是几咁危险。大家知唔知道边啲人承担咗呢个宣教工作啊？就系呢五个年轻宣教士嘅家人。其中一个宣教士嘅家姐，佢就成为咗一个翻译圣经嘅人，佢将圣经翻译咗俾当时嘅土人去睇。而其中一个家属，佢甚至喺呢个村里边就开咗间医院去帮助当地嘅土人，甚至。有个宣教士的遗孀去带埋个小朋友住在这条村那里，跟这班村民一起生活，去将福音去带给他们。最后他的儿女呢更加呢是在这个村里面呢被一个土著的牧师，即是信了主的牧师呢去洗礼。而这个土著的牧师为他小朋友洗礼的呢，正正就是在多年之前曾经用矛刺死他爸爸刺死宣教士那个的未信主的土著。各位弟兄姊妹，有时我们行主的道是会冒险的，但是上帝要求我们都要肯主动立刻去 当我们肯做的时候，上帝的道就能够被行出来，而天父也都能够得到荣耀。你又愿不愿意为上帝行出主的道，去改变这个世界呢？愿主赐福给我们，阿们。